在我们今天保罗书信的课程，我们进行到第50课，也就是教牧书信了，提摩太前书的导论。在新约圣经的一共27卷，保罗的书信占了一半，而他最后所写的三卷书，按照次序呢，是提摩太前书、提多书跟提摩太后书。这三卷书是整个保罗生平当中最后写作的三个书卷。这三卷书呢，我们称之为教牧书信。当保罗这位显赫超群的使徒，他的一生行将结束的时候，他写成了这些书卷。实质上也应许我们这一切研读这书卷的人，不论在任何一个时代，都带给我们更深的属灵洞见和鼓舞。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下教牧书信。所谓教牧书信，他们都是保罗对那个时候在以弗所和格里底地区担任牧养的同工他们所提出的忠告。一般的保罗书信呢，书卷的名称呢都是城市的名称、地名，也就是受书人呢都是某一个城市里的教会。而进入教牧书信之后呢，我们会发现书信的名称呢乃是受书人，是个人，也就是提摩太以及提多。那我们也了解最后一卷只有一章的腓利门书，也是以受书人个人的名称作为书信的名称。这保罗书信呢一共有三组。第一组呢是旅行书信，就是保罗在旅行步道当中所写成的。我们读过的有加拉太书、帖撒罗尼迦前后书，还有哥林多前后书以及罗马书。第二组呢是监狱书信，是保罗第一次被关在罗马的时候所写成的。而这几卷书信呢，它主要所论述的教义呢是偏向基督论。那这几卷监狱书信呢，分别是哥罗西书、以弗所书、腓利门书以及腓利比书。旅行书信跟监狱书信呢都是寄给教会的。第三组的保罗书信呢，也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教牧书信，是保罗从监狱中被释放之后，他写成了提摩太前书和提多书。不过没多久他又再度被关在罗马，这个时候他所写成的是提摩太后书。而教牧书信呢就是寄给个人的。那么这些教牧书信呢，我们了解它的内容呢都是谈到关于教会的治理，所以这些书信呢也被列作保罗的教会论的书信，跟哥林多前后书平行，都是谈到关于教会的教义。最特别的一卷书呢就是提摩太后书，它的成书呢是保罗生平近尾声的时候。它的地位独特呢，是因为保罗在信中等于亲自向他最亲密的朋友和同伴，也就是提摩太，他做出似乎是生平的告别，要画下句点的一些临别赠言。所以在这些教牧书信当中呢，实际上我们对保罗又会有另外一番的认识。提摩太这个人呢，在整个的新约时代中可以说是让人非常羡慕的，因为他真的是得人喜爱。特别从人的角度来看，他最大的荣誉呢就是被挑选成为保罗的助手，甚至一直到最后的时候，保罗他最亲密的朋友仍然是提摩太。那么提摩太这个名字的意思呢，意思是荣耀神或是神所尊重的。保罗也称呼提摩太是一个属神的人，我们也实在了解这是提摩太他本身在上帝面前的特质跟神的亲密关系。那么在整个新约圣经当中呢，提摩太的名字一共出现了24次。我们大概可以了解这位初代教会的可以说是第二代信徒的同工呢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那么提摩太所出生的家庭呢，他是成长在外邦的城市叫做特比这个城，他的父亲呢是一个外邦人，母亲则是犹太人。在提摩太后书当中提到他的母亲和外祖母的名字，分别是永尼基和罗以。 那么提摩太出生的时候呢，保罗大概是30到35岁，我们大概了解这是两个师徒之间他们的岁数的差距。那么显然提摩太从孩童的时代就已经在母亲的指导下学习了旧约圣经，而他的母亲也就是从他的外祖母罗以的教导，显然这位提摩太的外邦父亲并没有拦阻提摩太接受许多犹太的宗教训练。其次呢，提摩太信主的状况呢，他应该是跟他的母亲都是在保罗第一次传道旅程当中经过特比的时候他们归信耶稣的。从哥林多前书4章以及提摩太前书1章2节，我们会发现保罗都称提摩太是他属灵的儿子，我们可以推断出应该是保罗引导提摩太信主的。对于提摩太的服侍呢，我们了解当保罗跟希拉在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再度重访特比城，那么当地的信徒呢就向保罗极力的推荐提摩太成为他旅行布道当中的助手，之后保罗就为提摩太行了割礼，他也接受了案例成为全职的同工。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提摩太就成为保罗最亲密的伙伴。我们大概可以发现他在几方面跟保罗一同服侍。第一方面呢，就是在旅行布道当中他成为保罗的助手，在许多的服侍工作里面他都协助整个宣教团队的服侍工作。第二方面的侍奉呢，是当保罗在一些新的地区进行开拓工作的时候，提摩太就成为保罗的代表，在最初刚开始建立的年轻教会当中提摩太进行跟进的工作。那么提摩太第三方面的侍奉呢，我们发现他在保罗坐监的时候他在狱中陪伴保罗。我们可以想象这一对师徒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何等的亲密，这份亲密的关系大概算一算有近乎20年的时间。所以在整个提摩太的服侍跟保罗的服侍是密不可分。所以第四方面呢，保罗在第三次传道旅程当中，我们可以知道他大约在以弗所逗留了有3年之久，这件事情呢在使徒行传19章跟20章记录了。那个时候提摩太也跟保罗一块儿同工，以至于提摩太对以弗所的教会是非常的熟悉。那么保罗写提摩太前书大概7年之后，提摩太就正式成为以弗所教会这个地区的牧养同工了。我们从保罗书信里面可以大概归纳一下提摩太这个人他的性格。有人说当保罗在旅行布道当中，我们知道他曾经饱受逼迫，提摩太对保罗而言可以算是上帝给他的一个安慰跟补偿吧。那我们可以看见这位提摩太的性格呢，第一他是非常的温柔而有爱心，第二方面呢他比较起来比保罗是比较胆小一些比较保守一些，可是他也非常的机智，第三方面呢他也非常的诚信非常的忠心，第四呢保罗也盛赞他是非常的尽责，第五呢他是一位委身于神的人，就是一位属神的人，第六呢我们也了解他的身体不是那么强壮，所以在提摩太前书保罗还特别叮咛他要怎么样来照顾他的身体呢。所以当我们纵览完提摩太前后书的时候，深信我们就会更了解提摩太这个人了。那么至于提摩太他后来是如何离世呢，我们了解新约圣经当中并没有很显著的资料，不过按照教会的传统说法都是说保罗大概至是在尼禄王做王的时候保罗殉道的，而提摩太则是在后来的多米田或是涅尔瓦大帝手下也是殉道而离世的。那么其次呢我们要谈一下就是提摩太所服侍的教会，就是以弗所教会。以弗所成立教会乃是保罗在第三次旅行传道的时候 将福音带到这个城市。那么在以弗所教会，我们了解它不只是单独的一间地方教会，乃是比较包括在以弗所附近地区的一些地方性的教会，所以是不只是一间。所以这边所提到的以弗所很可能是一个所谓母会，像是周围有一些卫星城市一样，同样有一些所开拓出去的教会逐渐在成长成型当中。当使徒行传28章保罗在罗马坐监这段监管期，他被释放之后，他探访了以弗所，不过他发现这个以弗所的教会在他不在的期间饱受各种属灵问题的折磨。那么这个城市呢，本身就有一些贪污跟拜偶像的背景，所以正是教会信徒的属灵战场。我们可以体会这个第一世纪的教会他所面对的难题。所以当然保罗在以弗所停留了一段时间，也竭尽所能的去帮助，不过后来他就启程往马其顿去，那就把提摩太留在那里继续已经开展的事工。那这件事情呢，在提摩太前书1章3节有清楚的交代。那么这一卷书的写作的日期大约是在主后64到65年这段时间。以弗所教会已经建立了大概5到8年，在这段期间呢，这个教会在组织教导以及在纠正这些事情的一些重要事情当中，我们会发现教会仍然有一些困难。所以当提摩太在这里全职的服侍牧养的时候，他实在是需要保罗在后面给他有这样的支持和一些教会治理的指示。那么其次呢，我们来看保罗在写作这卷提摩太前书他写作的动机与目的。我们了解这卷书的主要目的，保罗就是要竭力的劝勉提摩太继续留在以弗所。我们了解他的小门徒一定非常的渴望回到保罗的身边，不过保罗就是劝勉他留在以弗所。他从两个方面，一方面呢是个人方面，他来帮助提摩太，另一方面呢是教会方面，他来帮助以弗所教会。保罗写这卷书的主要目的就是继续宣扬跟维护福音的真理，那这是保罗在所有的书信当中一直都是以这样子的角色，教会的奠基者。可是呢，他又竭力的栽培同工，继续在教会当中宣扬和维护福音的真道。特别我们知道在当时的教会当中有假教师假教训的问题，以至于保罗提到他自己的福音负担，他说这个福音是这位可称颂之神交托给我的荣耀福音。所以他一直非常看重自己的职分，看重上帝给他的托付，所以他也不停地用书信来传递这样的负担，特别对提摩太他的门徒更是如此，他要他的同工一起来分享，一起来承担这荣耀福音的职分。其次呢，这卷书有什么样的特色呢？第一方面呢，我们了解提摩太前书跟其他两卷教牧书信所用的主要的词汇跟保罗的其他书信有所不同。例如说在这几卷教牧书信当中会出现敬虔、自守、正道，然后对上帝的称谓呢是称作救主神、勇士的君王，这是在其他的保罗书信没有用过的。而保罗其他书信常用的字汇，例如说感谢、灵以及传扬，就比较少在教牧书信出现，让我们可以体会教牧书信的文辞和风格是非常独特的。其次呢，我们来看关于这话是可信的。我们在研读教牧书信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竟然这同样的字出现了5次。在提摩太前书的1章15节是提到基督的降临，他的罪得赦免之道，提到这话是可信的。那么提摩太前书3章1节所论的是基督的工作，谈到保罗自己尊贵侍奉之道，也是说这话是可信的。 以及提摩太前书的4:9-10，论到基督的生命，提到的是灵命长进之道，也是引用这个字眼，这话是可信的。那么其他在提多书以及提摩太后书也都分别出现一次。当保罗侍奉到晚年的时候，这位垂垂老矣的传道人，每当他论述一个教义之后，他就提到这话是可信的，可以想象他语重心长跟加重语气。那么提摩太前书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在整卷书当中呢，会出现3首诗歌交织在整卷书的信息大纲当中。那么这3首诗歌的出现呢，我们发现保罗很可能是引用了早期在教会内基督徒常常用的一些诗歌，用这些诗歌呢唱出一些信条。第一个诗歌呢是在1:17，这边是提到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所以这首诗歌保罗引用的时候，它非常完整哦，连阿们都进来了。而第二个诗歌呢，是在3:16，经文是这么说的：大哉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这节经文非常重要，可以说是整个提摩太前书的要节以及中心点。可以看见整个教会的真理的根基，可以说是建基在救恩论以及这位基督荣耀尊贵的道成肉身的君王。而这一处所讲到的近前的奥秘，似乎指着就是带来救赎的耶稣基督，可是另一方面又是借着教会来彰显，教会成为耶稣基督的身体，被称为义，又被天使看见，以及把基督传于外邦，使得主的道被世人信服，至终被接在荣耀里。还有最后一首诗歌呢，是在6:15-16，这边提到到了日期，那可称颂独有全能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就是那独一不死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是人未曾看见也是不能看见的，要将它显明出来，但愿尊贵和永远的全能都归给他，阿们。所以这首诗歌保罗的引用也是带来了一个阿们的结尾。所以这是整个3首诗歌在提摩太前书当中，我们会看见在交织在整体的信息里面。那么第四方面，提摩太前书的特点呢，是整个他的语气。在这卷书我们会发现，保罗他像慈父一般的教导及嘱咐提摩太，字里行间呢是洋溢着爱与关怀，比较不像其他的书信论述系统性的教义。那么最后我们也看一下提摩太前书的要旨。那么在整卷书呢，我们会看见首先会提到纯正的教义，当然我们理解是因为当时有一些异端假教师的问题。第二个要旨呢，会谈到关于教会生活的指示，这方面包含了崇拜的次序以及教会的领袖。那么也会提到在整个要旨当中，我们会看见有很长的经文是谈到一些关于教牧的操守，给提摩太个人的指示，也包含对教牧领袖，就是很有名的经文哈，关于长老的资格以及执事的资格。所以从这当中让我们理解一些教牧操守的应该有的所遵循的法则。那么最后呢，我们会看见保罗对教会生活的伦理性的教导呢，也让我们开始了解初代的教会呢是一个非常具有爱心跟关怀的教会。所以从这当中我们也可以看见在整个提摩太前书的要旨当中也会出现。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耶稣，感谢你让我们真的知道教会是成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都不是偶然的，实在是你用大能买赎我们， 而且不断地在真理当中使我们被建立。感谢耶稣，我们看见2000年的教会的历史，主一直在你自己真理的注视和根基当中被你建立，被你的恩手所扶持，以及你差派了许多忠心的主仆人不断地来服侍每一个世代的教会。也求主帮助，让我们也有这样子愿意的心，要一同参与在教会的侍奉当中被主验证。谢谢耶稣，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问在保罗的这些教牧书信当中所谈论的教义主要是哪方面的教义？请问提摩太前书是以哪一首诗歌作为要节以及中心信息？答案是教会论。答案是提摩太前书3:16，经文内容是说，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这节经文是提摩太前书的要节以及中心信息。